不过今日我哋正道系我哋本堂堂主任汤仲年牧师喺当中传讲神嘅话语，佢嘅讲题系锦衣夜行，请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你嘅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里面，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咁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我哋被你嘅话嚟到提醒，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指引咗我哋喺呢个弯曲薄谬嘅世代里面走合你心意嘅路。谁听我哋嘅祈祷，唔系救主耶稣嘅得胜名求，阿门。喺秦朝末年嘅时候咧，楚霸王项羽咧好打得噶系嘛？最后尾咧，佢带住佢嘅江东子弟啊，一路打杀入咸阳，攻陷咸阳。当时候咧，秦王子婴啊个 B B 仔咧就出嚟投降，项羽咧就杀咗呢个项王子婴，就下令屠城，并且咧焚烧阿房宫。你知唔知阿房宫烧咗几耐啊？烧咗3个月，仲未熄火。当阿房宫嘅火焰熄咗之后，有人就劝项羽。不如呢就定都咸阳，统领天下，取秦而代之。你知唔知项羽嘅心态点样呢？喺史记项羽本纪嗰度咁样记载，项羽话：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所以呢佢就立晒佢所有嘅家当啊，立得几多几多，带埋佢嘅子弟兵就返去嘅家乡。彭城享福了。那这个就是成语锦衣夜行的出处。什么叫锦衣夜行啊？锦衣夜行就是指一个人成功啊，不能够向人 show off， 不能够向人表示，不能够向人炫耀我几威，我几有能力，几有权势，几荣华富贵。那这些人呢就好像呢穿了很漂亮的衣服，穿了锦缎的衣服，穿了件彩衣。三里之外人都睇得到嘅，不过你喺夜妈妈黑掹掹嘅地方行走，搵鬼见到你咩？系嘛？咁你咁威，边个知你啫？系嘛？弟兄姊妹，这个就系我哋所身处嘅世界。这个世界喺我哋身处嘅世界嘅里面，个个都想争住着彩衣，也着咗件彩衣，荧光发紫，全世界都知道，系嘛？我哋要做个成功嘅人。吸引世人的注目，这个是社会的潮流，这个是社会的风气。不过这种潮流思想慢慢慢慢就渗入教会的里面，成为信徒灵命成长的拦阻，成为魔鬼喜欢使用攻击人、绊倒人，甚至让人跌落去的深渊里面的厉害武器。这种这样的思想，这种成功的概念，在教会里面造成极大的损害和破坏。你知唔知乜叫成功？成功系啲乜嘢？今日咧，我好想从约瑟嘅故事。约瑟，我谂个个人都话佢成功系嘛？呢、这个圣经人物去睇下乜嘢系成功？喺圣经记载嘅里面所描绘嘅约瑟嘅故事，你知唔知唔系约瑟噶？圣经俾读者睇到嘅嗰、那个成功嘅故事嘅背后，唔系约瑟，系上帝，因为。在创世纪第39章第23节的下半节，圣经咁讲：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约瑟的成功是因为耶和华同他同在，他头头都掂，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喺呢个追求成功、追求卓越嘅世界里面有一个正确嘅成功观，好重要。我哋唔好将世界嘅成功吓喺、我哋认知头脑上面就将佢吸咗落去，就系咁样就叫成功。原来圣经有一套另外嘅成功嘅谂法，另外成功嘅睇法。所以咧，今日咧，我嘅讲题咧就系、一个成语“锦衣夜行”。喺约瑟嘅身上，我哋可以睇到成功嘅人生有一个嘅秘诀。或者换句话来讲，我们怎样可以得到成功的人生，我们就应当什么 应当依靠上帝，追求渴求上帝同我哋同在，我哋就成为上帝合用圣洁嘅器皿，上帝嘅福气不断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充满，我哋就好器皿咁样，唔好漏喎，装满满泻流露出去，成为一个流通嘅管子。凡事以讨神喜悦为满足，咁样你嘅人生就能够成功。今日喺呢个弯曲薄膜嘅世代嘅里面，藉着约瑟嘅故事，让我哋嚟到学校约瑟有三方面嘅操练，以致佢嘅生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成功嘅人士。第一个操练就是操练自己唔好沾染世俗。第二个操练就是操练自己作神手中嘅器皿。第三个操练就是操练能够活出一个丰盛喜乐嘅人生。第一个操练，操练自己唔好沾染世俗，咩意思啊？就是操练自己唔好受世界嘅思想、世界嘅潮流嘅思想嚟到影响。原来咧，当我哋嘅人嘅心改变嘅时候，所以圣经话你要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系嘛？当人嘅心改变嘅时候，你嘅心态就会改变。你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咧，你咧嘅你嘅习惯就改变，你嘅习惯改变嘅时候，你性格改变，你性格咧就决定你嘅命运，你就成日氹氹转咁样，死人寻旧路，系嘛？好简单啫，举个例啦，点解我哋要买喵喵啫，唔买笃笃啫，手袋啊，吓？点解我哋买呢个 L 咩嘢 LV 系嘛？吓？点解唔买呢个中国制造嘅红白蓝 LV 啫，一样啫嘛？点解啊？哦，因为我哋被好多嘅广告等等世俗嘅思潮啊，你一戴咗 LV， 人都精神啲，系嘛？一着咗 LV， 个人都有自信啲啊。于是系咁洗脑，洗脑，洗脑 LV， 所以你嘅心态改变，思想改变，所以你就咁样。若失操练自己唔沾染世俗，唔被世界嘅思潮影响。喺创世纪39:1-2，圣经咁记载，佢话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嘅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喺约瑟嗰个年代，你知唔知埃及系一个咩地方？埃及系一个物质富裕、生活水平好高、文化极度发达，但系约瑟呢个嘅新移民，却喺嗰度脱颖而出，梗系有佢成功嘅原因啦。所以有啲人话约瑟够扯咯，系嘛？够薄咯，够勤力咯，系嘛？约瑟好扯噶，系嘛？好扯系点啊？系我喺我个女嘅身上学到嘅。咁佢扯喎，我点扯啊，大佬？即系薄，系嘛？哇！佢其实系几成功噶。其实你知唔知约瑟系点样移民去埃及噶？佢唔系自己自愿噶，佢系被移民噶。啊，记住系被移民，系嘛？佢系被移民去到埃及嘅时候，佢做咩啊？佢一个奴隶嚟嘅啫。但系佢最后尾却系成为全埃及地嘅宰相，而且咧，佢唔单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咯，佢带晒成家立晒翻去咧喺埃及享福，几犀利啊？系嘛？一个新移民竟然喺短短12-13年当中咧，佢可以爬升上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佢确实几犀利噶。喺世俗眼光嘅里面，其实佢都系靠自己嘅奋斗嘅，系嘛？佢都系因为靠佢扯，系嘛？有人话唔单止咁样啊，约瑟仲识得表达、包装自己。圣经话咧，约瑟原来瘦雅俊美，话好靓仔嘅。你知呢个现代呢个世代啦，系嘛？即系好注重外表啦，好注重衣着嘅品味啦，讲求表达啦、包装啦，系嘛？所以千秀斩都几廿个嘅，系嘛？约瑟嘅成功是因为佢可能包装得好，可能佢表达，又甚至佢靓仔行出嚟，哇，真系吸引。但系可能有人话佢唔系咁样啊，因为佢才智过人，根本佢系超人。喺创世纪39:4-6，圣经咁记载嘅，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波提佛将一切所有嘅都交喺约瑟嘅手中，除了佢自己所吃嘅饭，别嘅事一概不知。首先我哋喺呢段经文里面睇到咧，约瑟肯定系一个好醒目嘅人，才华好出众。无论边个做佢 boss， 系嘛，交喺佢手里面嘅嘢咧，全部都搞掂。佢赢得上司嘅信任，赢得上司嘅欢心。佢冧到个上司咧， 啊，鋸曬，所以咧乜嘢都唔使問問我噶，你搞掂就得噶啦。无论佢喺埃及护卫长嘅波提佛家里面做管家，或者系被陷害喺监里面做监犯嘅时候，约瑟都表现佢干练嘅才干。唔单止咁，约瑟仲识得捉紧机会，唔好让机会走过，好善于表达自己嘅意见。佢有机会喺法老面前解梦啊！短短嗰几分钟嘅时间，佢表现非常出色。佢唔单止能够将梦好清楚嘅解说出嚟，并且捉紧时间提出建议，向法老发表政见，系嘛？并且一针见血讲出解决埃及危机嘅方法。圣经话咧，法老和他一切嘅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如果约瑟生喺今日呢个社会，佢一定系世人所视为最佳嘅领袖，并且被捧成咧即系伟大嘅领袖。伟大过今日成为金正人，是吗？伟大过金正恩，是吗？是最伟大最伟大不落的红太阳，是吗？但是约瑟不是这样。约瑟因为敬畏神，他一生以追求讨神为喜悦为满足。他不受世俗那种成功思潮、成功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行事为人和现代所讲的英雄人物、成功人士截然不同。他不用他们那套方法，他不用他们那套理论。上帝的仆人，上帝怎么描述他的仆人，跟世界不同的。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一生服侍追求那个目标来的。以赛亚书第42章第1到第4节。以赛亚先知这样描述上帝所拣选的。他说，看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道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圣经所描述上帝仆人的样式，这个就是了，但是却是跟世人所认知的成功领袖截然不同。世界的人，这个世界都注重怎样有效地推销自己，压倒别人，要求有侵略性，随时呢要争取表现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力，是吗？甚至呢踩住人的膊头，踩住人的心口，踩住人的头，都要擒上去。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做血染顶红啊？有没有听过啊？怎样血染顶红啊？有背景的喎、哦。这句呢又有出处的喎、哦。你知不知满清，我们看电视剧满清清朝的官员呢、啊、你怎样分他的官阶的高低啊？你知不知看什么啊？除了看他的花翎之外，其实都不是看那些的，是看他的粒珠啊，顶上的粒珠啊，是吗？如果你留意电视剧，有些 是透明的，有些是绿色的，有些是蓝色的，有些是红色的。红色的粒珠那些呢就是一品大员来的。是吧？那粒珠为什么会变成红色？由白色、啊、变成蓝色又变成红色呢？是靠血，是靠流人的血做些阴质东西，是靠流自己的血出卖灵魂，就将那粒珠染成红色。因为红色就是代表，我说那粒珠啊，不要改错，就是代表成功，是吧？血染顶红。好不幸，这种熟世的成功的观念常常被带入教会，使人的信仰，使你我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完全分割。我们信一套，精神分裂的，你知不知道基督徒现在越来越，我们信一套，我们行一套。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就行这套，礼拜日走上教会就吸了个面具信这一套。圣经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的主角不是约瑟，是上帝。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瑟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肯奋斗、肯抢、肯表达、懂包装、才智过人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而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重复的讲紧呢个原因，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听姐妹，你有冇祈求上帝要与你同在啊？上帝其实想与你同在啊！上帝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不过我哋唔中意同佢同在咁解啫。耶和华上帝点解要同约瑟同在啊？第二，因为约瑟操练作神手中的器皿。法老请约瑟去解梦。创世纪四十一章第六节、第十六节圣经记载过，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约瑟知道他能够解梦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神的能力和恩赐。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他所有侍奉的机会，他所有的工作的机会，所有一切的东西，其实都是神所给的，没什么可以厚夸的。所以他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成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成就上帝的旨意，作成上帝的器皿。这个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讲，他说：我有这宝贝放在这个瓦器的里面，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这种能力，不是因为你的学位，不是因为你的才干，是因为上帝与你同在，耶和华的灵在你的里面，耶和华这个宝贝摆在你的没用的瓦器的里面。这个瓦器不是因为瓦器的原因，是因为宝贝摆在瓦器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能力。约瑟要作神手中合用的器皿，约瑟一定要经得起神的考验和操练。约瑟经过几个考验和操练。第一，约瑟经过圣洁的考验、圣洁的操练。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六到第十节圣经这样记载，他是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要求他的儿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他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原来那群以色列人，他们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同他一起生活那群的什么人？是那群迦南人，乱晒龙的，拜偶像，淫乱，他们不是分了出来，他们是同他们混杂在一起生活。不过上帝要求他们的生活行为跟他们不一样，跟他们分别出来。但这种分别出来，即是说那群人很吵架的，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吵架，很恭谨，很敬虔。周围的人都知道，哦，因为以色列人这种行为就跟那群人 分别出来了。这个就是圣洁。这个也是神要使用约瑟之前对他首先的考验和操练。约瑟是一个真正虔敬的人，他不亏欠人，也不肯得罪神。约瑟面对试探的时候，他对他的主母说，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他就是他的老板，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因此约瑟断然拒绝这种引诱，断然拒绝犯罪，他就立即逃避。约瑟是一个绝对不肯与罪妥协的人。约瑟什么人他都不讨喜悦，他只是讨一个上帝喜悦。约瑟什么人都不怕，他只是怕耶和华上帝。圣经这么讲，他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约瑟要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荣神益人。约瑟要经历过圣洁的操练。不单止是这样，约瑟要经历过受苦心志的操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嘟嘟嘟嘟嘟嘟， 啊，唔知讲乜啦。总之咧，你要被炼用啊，就好似一嚿金咁样咧，要经过千锤百炼啦，系嘛？嘟嘟嘟嘟，就要你经历起受苦嘅心智啊嘛。约瑟早年嘅生活充满咗受苦嘅经历，佢之所以能够承受，系因为佢对神有信心，从来唔会放弃。佢深信上帝喺佢一生里面都系保护引领佢，佢大能嘅棒臂都保护佢嘅，甚至佢一个浪一个浪咁打嚟，打到佢就嚟要瞓低嘅时候，佢仍然相信，佢仍然甘心信靠顺服，接受上帝嘅考验同埋操练。咁接受啲咩考验啊？首先佢要承受从佢哥哥所带俾佢生命嘅痛苦。创世记37:23-24，圣经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首先呢，就是约瑟给他哥哥剥了件彩衣抌落坑里面。彩衣代表什么？彩衣是代表雅各对约瑟的偏爱，彩衣是代表约瑟的荣耀，彩衣是代表约瑟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学立鸡群，他自己比他所有兄弟都更加优越，所以阿爸更加锡我，所以彩衣是代表约瑟的自豪和骄傲。不过呢，好景不常，道家说呢，福是祸所倚。你以为好巅峰嘅时候啊，好有福嘅时候啊，大地都在你脚下嘅时候呢，原来有个叫做祸啊，有个衰运啊，喺你屋企门口伏住啊，准备一啖将你嚼咗。彩衣却引起佢哥哥嘅嫉妒。所以最后尾约瑟被卖到去埃及为奴。圣经咁记载嘅，有些米甸嘅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嘅银子，把约瑟卖给20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约瑟本来天上嘅明珠，而家嘣一声由高处堕下，嘣跌咗落去，成为地底泥，甚至呢啲泥搭落墙都会跌翻落嚟嘅。是贱到不得了，他被自己哥哥卖到埃及为奴，身心灵都受到创伤。不单止这样，他还要承受别人而来的苦难，衰到这样都贴地了吧，还未衰处未算衰，没有最衰，只有更衰，是吗？若身在埃及遭遇都不会很顺利，他首先被人屈啦，是吗？逃避主母的诱惑，但是被人诬告，反而坐在监的里面，是吗？最后尾在监的里面呢，本来想到一段曙光的，帮酒正解梦，做足千叮万足，你发了达之后记得、记住我 不要把我忘记 怎么知道酒正翻了出去又不记得。那些的在黑暗的里面一线的曙光，忽然间又归于黑暗，是吗？惨不惨啊？如果你是他，你会怎样？不单止抌心口啊，还会埋怨啊，怨天怨地，埋怨上帝。但是约瑟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他仍然坦然的自处，因为他知道上帝要他学习信靠顺服，等候上帝的功课。信靠顺服很难学的，你要学习信靠顺服之前，你一定要学习等候。什么叫等候啊？即不知几时才有咯。其实香港人很难学等候的，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呢在银行排队排来排去，前面那个人都搞来搞去，是吗？其实都不是搞几耐的，搞两三分钟而已，你都觉得我有仲死，快点行啦，轮到我啦，是吗？你明白吗？你不是很急的。你有没有见过呢，你在地铁呢落紧那些电梯的时候，你不走的时候，后面的人就拥你的。喂，你不争取那几分钟啊，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拥人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拥过人啊？其实都不是争那几分钟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试过等车啊？哎呀，这么久都不来的，有没有搞错？其实都等了两分钟而已嘛，是吗？上帝要约瑟信靠顺服，上帝要约瑟学习忍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 以致行忽乱其所为，然后做咩？动心忍性。约瑟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他要接受上帝圣洁的操练，受苦心志的操练，成要这样之外呢，其实他要接受一个坚持意象，不肯放弃，接受坚持不肯放弃的操练。在创世纪37章到41章之当中呢，梦这个字出现了几次？出现了37次。旧约当中呢，梦呢常常被解作神向人启示的媒介。约瑟是一个识发梦的人，亦都能够解梦。这个亦代表他是一位有意象的人，亦都是有智慧去坚持落实意象的人。约瑟是一个识发梦的人，所以他的哥哥呢就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做那作梦的，即是成日发梦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发了两个梦。同样都显示出呢，他能够预告显示出同埋预告佢将来得到权柄，连父母兄弟都要向佢下拜。约瑟识发梦。弟兄姊妹，圣经你知唔知圣经讲呢，佢话没有异象问就乜呀，放肆。如果我哋呢冇目标嘅，我哋一瞓醒就唔知做乜嘢嘅，咁呢你个人呢都系氹氹转嘅，为人游魂一样，係咪？如果你在上帝的里面，其实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标的。上帝说你要明白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你的身上，以至你明白了之后，你才能够将身体当作活祭嘛。所以没有默示，人就放肆。求神使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肯亦都愿意为神发梦，愿意领受神的意象，遵行他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荣神益人。约瑟不单止懂发梦，约瑟还懂解梦。一个人能够懂解梦，就需要神所赐的智慧。约瑟成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将神的心意和默示向那个世代的人显明，甚至连法老和他的神仆都看出约瑟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他不单单向人展示神的默示和心意，同时亦都为了坚持这个意象，坚持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他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祝福那个世代的人。约瑟之所以能够有能力，是因为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一生是追求以讨神喜悦为满足，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与他来到同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凡事都能够顺利。中国人有一个对联，上联叫做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在约瑟的路里面，成功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要讨上帝的喜悦。成功是什么呢？成功就是他只怕一个，乜嘢人都唔怕，就系上帝。如果你话佢擦鞋嘅目标只有一个，就系上帝，其他人佢唔会擦鞋。佢怕嘅只有一个，就系上帝，因为佢无欲无求，所以佢就能够刚强壮胆。就算几多恶运埋到嚟咧，打埋嚟咧，又如何咧？这又如何咧？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个对联的下半个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怎么可以呢？因为我们不认同我们中国嘛，没有中国的文化嘛，是吧？就是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原来要做上帝合用的器皿，是要有个胸怀广阔的胸襟，能够饶恕人，能够有恩慈。约瑟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本来是王子，跌了落地成为地底泥，本来有人得罪他，但是他却是原谅他的敌人。约瑟以恩慈对待曾经苦待过他的哥哥， 佢将发生喺佢身上嘅事认定系神嘅旨意，减轻佢哥哥们嘅内疚同埋对约瑟嘅恐惧。你知唔知佢啲哥哥见到仍在认翻约瑟嘅时候，原来佢系高高在上埃及嘅咩啊？宰相啊，大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嗰班有腾腾鸡啊，腾到不得了，鼻哥窿都冇肉啊，系嘛？我嗰阵时记得起啦，抌佢落坑啊，冇水啊，今次佢一定抌我落火坑啊！是吧，你知唔知约瑟点讲啊？创世纪第45章第8节。约瑟对佢哋哥哥讲，佢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嘅父，作他全家嘅主，并埃及全地嘅宰相。约瑟有耶稣基督慈爱同埋宽恕，佢冇怨恨佢哥哥，冇諗住惩罚佢。反而用尽各样嘅方法帮助佢哥哥们去省察佢当年嘅恶行，好叫佢哋能够回转归向上帝。约瑟做咁多嘢咧，摆啲金银喺翻佢度度咧，系嘛？做咁多嘢，搞下，其实唔系去整蛊佢哋啊，而系希望佢个哥哥喺呢件事情上边去重新反思佢过去所做嘅一切，好叫佢哋能够悔改归向上帝。雅各死咗之后，你知唔知佢啲哥哥惊啊？惊到不得了啊！嗱嗱声联群结队嚟到约瑟嘅面前咧，祈求求约瑟饶恕啊！因为嗰阵时唔喐佢，系因为时辰未到啫嘛，阿爸未死，而家阿爸死埋啦，仲唔喐你？佢哋好惊，所以成扎人嚟到求约瑟啊！你大人有大量，我叫你做大佬啦，系嘛？我哋真系拜你啦，你千祈咧唔好喐手啊！约瑟让佢哋知道。呢啲一切都系神嘅计划，系要成就神嘅旨意，并且约瑟用慈爱、亲爱嘅话安慰佢嘅哥哥们。圣经创世纪50章第19到20节，圣经咁讲，约瑟就对佢哋讲：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哋嘅意思系要害我，但神嘅意思原是好嘅，要保存许多人嘅性命，成就今日嘅光景。约瑟是一个满有宽恕、慈爱仁慈的人，压伤的芦苇他不切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只有这些爱神爱人的品格，这些人被操练，他才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永神益人。第一个操练，约瑟操练自己不沾染世俗。第二个操练，约瑟操练自己要作上帝合用的器皿。第三个操练，约瑟操练自己活出丰盛喜乐的人生。约瑟一生多姿多彩，从他为他两个仔起名，你就可以知道他一生是竭力追求讨神喜悦。他一生就是竭力怕一个人，讨好一个人，这个就是其实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神，就是耶和华上帝。因为他只是怕一个，讨好一个，所以他就能豁出去，然后他就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无论是什么光景里面，他都能够笑傲江湖，他都能够喜乐面对，他能够活出一个丰盛喜乐的人生。你知不知道约瑟的大仔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这个圣经问答百万富翁游戏，圣经的大仔，不是圣经的大仔，约瑟的大仔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马拿西。在创世纪41章第51节，圣经这么讲，他约瑟给他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他忘记的意思，约瑟是要靠神忘记他过去的创伤。你知不知道约瑟被卖啊？他的心几痛，他身心灵都受着痛苦啊，是吗？他在自小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就受着极大的心灵的创伤，肉体的创伤。纵然他现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埃及全地的宰相，但是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仍然扎醒，因为他的创伤仍然在，他仍然活在他创伤的阴霾的里面。约瑟需要的是上帝 内在的医治 inner healing。 约瑟要将他的悲伤转化成为对上帝的祷告。听天妹，你有没有夜妈妈呢被噩梦吓醒？那些噩梦是因为你过去的创伤，有没有？你没有，我有。我夜妈妈成身汗扎醒，就发梦到我小个那时候家里火烛，哇，是死火了，又走不动。我阿嫲揽着我的妹在楼梯碌下来，我们住在木屋区里碌下来，是吗？我的脚都软，我又射了下去，在楼梯咚落下去，走迟半步，石油气爆炸，什么都没有。这种创伤呢，夜妈妈呢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会出来的了。若失出来的时候怎样？他就要将这悲伤转化成为对上帝的祷告，他求神使他忘记。马拿西这个名字就是要常常当常常提醒若失，当他叫他仔叫马拿西的时候，就会再次提醒若失，他要靠主胜过他的苦难，靠主忘记他的痛苦，因为纵然所有人都遗弃他，上帝要将他一拥入怀，他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得着安息。这个名字就是提醒他更加在上帝面前谦卑，更加倚靠主，让主居首位，信靠顺服。求神让我们亦都学习约瑟的榜样，以约瑟成为学习的对象，凭信靠主，从我们过去的失意挫败，或者从我现在的失意挫败和过去心灵的创伤的里面重新站立起来，求主医治我们，使我们忘记过去的创伤，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和我们的隔绝。约瑟的大仔叫做马拿西，那么第二仔叫什么名字？叫乜嘢啊？以法莲，创世纪第41:52，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以法莲除了有解使之昌盛发达发到爸爸声咁解之外呢，佢仲有个意思，就是双重的果实。人家结一个果，你又结两个果。当约瑟嗌佢个细仔叫以法莲，以法莲你嚟嘅时候，以法莲呢个名字就提醒约瑟要对上帝感恩，提醒约瑟更加谦卑，时刻靠主，提醒约瑟去感谢上帝将长子嘅福分、加倍嘅祝福赐俾佢。约瑟唔系长子嚟嘅，约瑟排第几啊？啊？约瑟排第几啊？排第11。雅各的大仔叫什么名字？圣经百万富翁游的游戏。雅各的长子的名字好不是挺好的。啊、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唉，真的要上主一学，他叫做刘辩。真的不是挺好，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福分。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这个双倍的祝福从流变失禁的当中攞返给了约瑟。创世纪49:22，雅各对约瑟这样祝福。他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一生粗练的是要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他要喜乐丰盛，成为流通的管子，所以他被神使用。他之所以被神使用，约瑟很清楚知道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创世纪第39:2-3-21-23都是这样说。2012年7月21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啊？没看新闻。不知道，知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看中国新闻啊？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落了一场61年最大的暴雨，使到整个北京市一片汪洋顿成泽国。 连场嘅大雨唔单止造成好严重嘅人命伤亡，而家未曾统计得到啊！财产损失，呢场大雨更加暴露咗大陆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背后嘅脆弱性同埋腐败性。胡耀邦嘅长子胡德平，佢喺年初曾经咁样讲，佢话中国嘅官员98%嘅官员系有贪污受贿嘅。换句说话嚟讲，中国嘅官员98%都系贪官。于是有啲人就反问佢啦：咁你呢？佢话我都唔系一个好干净嘅人。自从改革开放以嚟，举国上下追求成功，最快嘅成功。追求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要追求 GDP 的增长，房地产暴利的冲击当中，全国的城市好快呢，在很短的时间高楼从地拔起。是吗？你去是但中国的城市，如果你没去半年呢，你就发觉以前你走开那条路都不见了的了，拱拱声地起。我呢有几个月没回清远，我回去清远我都找不到我自己的家。哇，边度咁样咁多高楼嘅？以前我只系认住最高嗰栋啊嘛，咦，栋栋都咁高都唔似我哋最高嗰栋嘅。但系城市排水系统同城市发展相比咧，严重滞后，北京市都唔例外。政府喺面子工程成功思想嘅主导底下，只系注重表面嘅成功，佢却系忽略隐藏喺地下，又要用好大资源，又冇办法满足领导嘅面子工程嘅排水工程系统咧，排水系统咧，梗系唔理噶啦。城市建设咧，只系从地上面嘅起得几靓起高，而却系唔理地下面嘅排水系统。政府领导咧，你知啦，五年就一届啦，希望喺呢一届做好咗，可以因为呢个政绩升官，大家都。只是挂住整好表面的工程。究竟哪个人孭我的烂摊子，那就天晓得了。总之我不孭，你不知道哪个孭，总之我上了去话之你。所以大家只是看表面。面子公职，短暂的公职就不顾长远的后果。你知不知道这一场61年罕见的暴雨最可笑的地方是什么？那个暴雨的中心区原来在北京古城啊。但是落完雨之后呢，这个600年前所起的北京古城竟然没有一滩的积水流走。但是新兴的城市却是水可以浸死人。这个亦都说明现代大陆城市的建设，既然不能够同国际城市相比，亦都不能够同古人大陆古人来相比。弟兄姊妹，成功究竟是什么？在这个后现代思想潮流影响我们对成功的看法的底下，原来人着锦衣夜行是蠢材来的。你明白吗？锦衣夜行这种想法在这个世代是不爱得的。不圈养不扬声，不使街道听见你的声音，这样你就注定揸住个钵都得了。这种思想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认知行为。在这个人人都追求成功、追求卓越、追求独立、学立鸡群，甚至愿意出卖灵魂都争穿彩衣的年代，世人的生活就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不服权柄，追求物质的享受，顺从感觉，放纵情欲，宽以律己，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严以待人，对人扯到很尽，疏于自省，死不认错，死不悔改，已不知道，不明白，不清楚，推诿自辩，祈求混淆视听，蒙混过关，最紧要是名成利就，升官发财。弟兄姊妹，甚至连信徒，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啦，都没有真正向神的生活，没有真正正确的目标。除了星期日之外， 我哋日礼拜一到礼拜六几乎同外面嘅人世界嘅人都冇乜分别，冇底线。好几个月之前，半年前呢，有即係好几个月之前啦，冇半年前嘅，即係好几个月之前呢，有个我个老友话俾我听，哎呀，我哋有个好嘅基督徒啊，佢准备可能会做司长啊，可能呢会做副司长啊。啊，呢个礼拜真好失望。头都耷埋。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知道故事的主角不是约瑟，是上帝。他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有聪明头脑，识走张面，可以血染顶红，勤奋过人，扯到尽，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愿意操练自己，不沾染世俗。他之所以成功，是愿意他操练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经得起上帝的考验和操练。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愿意操练活出一个靠着上帝信教信服，活出一个丰盛喜乐的人生。最后尾，上帝的福气临到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为永神益人的器皿。从约瑟的故事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成功的人生就是在这个空虚的世代，不要因为我们命途的顺逆，自己成为自己的限制，看到自己，看到环境，不得了我就不得了。不是。在这个空虚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要定睛仰望上帝，存着敬畏的心，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学习活在当下，珍惜眼前，吃劳碌所得的份，终身喜乐行善，与我们的上帝同行，享受人生。所以不是个个基督徒都这么一撇嘢嘅。前一排有没有在网上看罗慧娟的见证啊？是不是？怎样面对死亡？怎样撥开一切？珍惜当下。生命不是在乎长或者短，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功绩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命是在你是不是成功，不是在人的批评，而是上帝怎样看你。千祈不要，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讲，上帝你看我在地上几威，我又这样又这样，又局长又司长又特首，是吧？又做了这么多好事。上帝说 sorry， 我不是很识你，麻烦你走开。这样就不是窝面，这样就窝河了。巴克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这么讲，他说基督徒的本分是为讨神喜悦而活，这个可以称为基督徒个人的呼召。基督徒个人的呼召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被呼召，一生过讨神喜悦的生命。让我们藉着这个这么长的讲章，大家都准备睡觉肚饿的时刻，回来想一想约瑟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提醒。
信靠信服。
笑容似云雾，笑。 哋唱愿耶和华赐福，彼此握手问安。
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